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此时，法西局长把手插进了油光光的头发里，眼睛朝索尼埃的五个角看去，胳膊、腿和头。此时他说：“有意思的分析，那为什么是裸体呢？”他有些不满地说道，好像很讨厌看到一个老年男人的裸体。他为什么把衣服都脱了呢？兰登心里想，真是个好问题。从第一眼看到宝丽来快照，他就一直对这个问题疑惑不解。他最直接的猜想是，裸体是性爱女神维纳斯赞许的事情。虽然现代文化已经基本清除了维纳斯与男女身体结合的关联，但是对词源有研究的人仍然可以敏锐地发觉维纳斯本意中有与性交有关的蛛丝马迹。不过兰登并不打算讨论那些事情。法西先生，虽然我说不出为什么索尼埃在自己身上画那样的符号，也说不清为什么他那样放置自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像雅克索尼埃那样的人会视五角星符号为一种阴性神灵，这个符号和阴性神灵之间的关联是广为艺术史学家和符号象征学家所知的。好的，那么他为什么用自己的血当墨呢？很显然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供写字啊。法西沉默了片刻，接着说，我认为事实上他使用血和警察履行某些法医检查程序有相似之处。我不明白，你看他的左手。兰登顺着馆长苍白的手臂一直看到他的左手，但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不敢肯定是否的确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围着尸体转了一圈，最后蹲了下来。这时他才吃惊地发现馆长的手里抓着一支很大的粘头标记笔。我们找到索尼埃的时候，他手里就攥着它。法西边说边离开兰登，走过几码，走到一张堆满了调查工具、电线和配套的电子设备的便携式桌子旁。我给你讲过，他边说边在桌子上翻弄东西，我们什么都没动。你熟悉这种笔吗？兰登跪得更近一些，以便能看清笔的牌子。笔上有法文，上面写着黑光笔。他吃惊地向上看了一眼。黑光笔或者叫水印笔是一种特殊粘头标记笔，原来由博物馆修复专家或者反赝品警察设计，用来在物品上做隐形标记用的。这种笔用的是一种非腐蚀性的以酒精为主料的荧光墨水，这种墨水只有在紫外线、红外线等黑光下才可以看见。现在博物馆的维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也常带这种笔，以方便在需要修复的画作的画框上打个勾，做个标记。兰登站起来之后，法西走到聚光灯前，把它关掉了。画廊里顿时一片的漆黑，一时间兰登什么也看不见，一种莫名的感觉突然袭来，法西的轮廓在强烈的紫光下显现出来。他拿着一个手提式光源走来，浑身裹在紫罗兰色的 薄雾当中。法喜说道，你也许知道，警察用黑光照明在犯罪现场找血渍和其他法医证据，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是多么的吃惊。突然他把灯指向了尸体，兰登低头看了一眼，吓得往后一跳。当他看到拼花地板上奇怪的发光现象，他的心脏砰砰直跳。馆长潦潦草草用荧光笔最后写下的字，在尸体旁冷冷地发着紫光。兰登看着发着光的文字段落，感到今天晚上笼罩在他周围的迷雾更浓了。兰登又一次读完那些文字之后，抬头看着法喜说，见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法喜的眼睛发着白光，他说，先生，那正是你今天晚上到这儿来要回答的问题。在不远处索尼艾的办公室里，克莱中尉正倚着一个架在馆长的大办公桌上的录音机，要不是有怪异的机器人似的中世纪武士玩具在盯着他，克莱会感到很舒服。他调整好自己的耳机，检查了硬盘录音系统上的输入电瓶情况，所有系统一切正常，麦克风半点毛病也没有，声音的传输极为的清晰，此刻声音完全真实。他咨询着，他面带着微笑，闭上眼睛坐下来欣赏今天在大画廊内正在被录进去的谈话。圣叙尔皮斯教堂内那个不大的寓所位于教堂的二楼，在唱诗厅的左侧。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所，石地板及简洁的装修。修女桑德林在这儿住了十多年了，其实附近的女修道院才是她正式的住所，因为她喜欢这个教堂的宁静。这里只有一张床、一部电话和一个简易灶，但是她觉得生活得很自在。他是教堂的后勤事务负责人，负责督管教堂的所有非宗教性事务，负责每天教堂圣工后的安全以及订购圣餐所用的酒和圣饼等物品。今夜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把熟睡在床上的他惊醒，他有气无力地拿起了听筒。我是桑德林修女，这是圣叙尔皮斯教堂。那人用法语说道，你好桑德林。桑德林坐了起来，几点钟了？虽然他听出了是他老板的声音，但是十五年来老板从没有在夜间打电话把他叫醒过。这位修道院的院长非常的虔诚，弥撒过后立刻回家睡觉。修道院院长接着说，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桑德林。从声音听他本人也有些昏头昏脑，心烦意乱。我得请你帮个忙，我刚刚接到美国一位颇有影响的主教的电话，你可能知道的，阿林加洛莎，知道吗？是天主士公会主教吗？桑德林当然听说过他，教会中谁会不知道他呢？阿林加洛莎保守的教派近年来越来越有势力，1982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人意料地将天主士公会提升为自己的个人直辖教派，正式恩准了他们的所有行为，从此他们的地位突然飙升了许多。令人起疑的是，天主士公会地位提升的这一年， 正是这个富有的教派被指控划拨给通常被称作梵蒂冈银行的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10亿美元，并将其从破产的窘境中挽救出来的那一年。第二件让人皱眉头的事，教皇把天主教公会创始人圣徒化的过程推上了快车道，把获得圣徒的实现从通常的一个世纪缩短到20年。桑德林禁不住要怀疑天主教公会为什么在罗马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一般人是不与神圣的罗马教皇发生相碰撞的。修道院院长声音紧张地告诉他说，阿林贾洛莎主教打电话要我帮忙，他的一个手下今天晚上到巴黎。桑德林嬷嬷听了这个古怪的请求，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不起，你是说这个天主教公会的客人等天亮也等不及吗？恐怕等不及，他的飞机很早就起飞了，他正期待着见到圣叙尔皮斯教堂。但是白天看教堂要有意思的多，太阳的光线透过眼洞窗照射进来，逐渐倾斜的阴影落在龟表上，这些才是圣叙尔皮斯教堂与众不同之处啊。桑德林，这我知道，就算你帮我私人一个忙，今晚让他进去，他可能差不多1点钟到，也就是20分钟之后。当然，我很乐意。修道院院长对他表示了谢意，挂上了电话。桑德林还是疑惑不解，他又在暖和的被窝里躺了一会儿，同时又尽力地赶走睡意。他65岁的身体不如从前醒得快，但是今天晚上的电话无疑已经唤醒了他的感官。天主教公会一直令他心里不舒服，且不说这个教派固守着肉体惩罚的秘密仪式，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充其量也只是中世纪的。他曾非常吃惊地了解到，男会员在做弥撒的时候，女会员得被迫无偿地为他清洁住所，女人睡在硬木地板上，而男人却有干草床垫，女人被迫做额外的肉体惩罚，都是为了抵赎原罪。似乎夏娃在智慧树上咬的那一口成了女人注定要永远偿还的债务。令人伤心的是，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天主教堂都朝着尊重妇女权利的正确方向发展，而天主教公会却威胁着要将这种趋势逆转过来。即使有这样想法，修女桑德林还是接受了命令。她抬腿下床，慢慢地站了起来，光着脚踩在冰冷的石头上，觉得刺骨的凉。这冷意沿着她的身体上升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向她袭来。此时兰登无法使自己的眼睛从拼花地板上微微发着紫光的文字上移动开。兰登似乎不可能弄懂雅克索尼埃的临别留言，文字是这样写的：13 3 2 21 1 1 8 5。啊，严酷的魔王，哦，拐腿的圣徒。虽然兰登一点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倒理解了为什么发泄的直觉告诉他 五角星星与魔鬼崇拜有关。啊，严酷的魔王，索尼埃写下了魔王这两个字。同样奇怪的是这一组数字，他说道，有点像数字密码。是的，我们的密码人员正试图破译它，我们相信这些数字或许能告诉我们谁杀了他，或许是电话号码或某种社会编码。你觉得这些数字有什么象征意义吗？兰登又看了看这些数字，直到一时半会儿是猜不出什么象征意义的。对兰登而言，这些数字看起来没有任何的规律，他习惯于解释那些意义相关的有一定规律的象征。但是这里的一切，五角星星、文字、数字等，似乎一点儿也不相干。法喜接着说，你刚才断言索尼埃那样做是在试图传达某种信息，女性崇拜或类似的东西，是吗？这种说法讲得通吗？兰登知道这个问题并不需要他来回答，这种怪异的信息显然和女性崇拜的情形对不上号。啊，严酷的魔王，哦，拐腿的圣徒。此时法西又说，这些文字似乎是一种指责，你同意吗？兰登试图想象馆长被困在大画廊里的最后几分钟，直到自己要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这似乎合乎逻辑。说这是对谋杀者的指责，我想这合乎逻辑吧。我的任务当然是找到那个人的名字。请问兰登先生，在你看来，除了这些数字，有关这个信息最奇怪的是什么呢？最奇怪的，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把自己封在画廊里，用自己的身体画个五角星，在地板上写下神秘的控告，这哪样不奇怪呢？此时他说道，严酷的这个词，他试探着说出他脑子里想到的第一样东西。兰登相当肯定，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不太可能想到德拉古，一位公元前十七世纪残酷的政治家。严酷的魔王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措辞。严酷的，法西的语气中带有一点不耐烦，索尼埃的措辞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兰登拿不准法西在考虑什么问题，但是他开始觉得德拉古和法西是一路货色了。法西此时硬邦邦地说，索尼埃是法国人，他住在巴黎，而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却选择用英语。兰登接过了话，此时他明白了警务局长的意思。法西点点头说，对极了，知道为什么吗？兰登知道索尼埃的英语说得非常好，但是索尼埃选择用英语写临终遗言却没有引起兰登的注意，他耸了耸肩。法西又指着索尼埃肚子上的五角星说，与魔鬼崇拜没关系吗？你还这么肯定吗？兰登现在什么也肯定不了，符号学似乎无法解释这些内容，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也许这样能解释清楚。法喜从尸体旁向后退了退，再次高举起黑光灯，使光线从更大的角度散发出来。现在怎么样？这让兰登惊呆了。一个基本成型的圆圈围着馆长的尸体微微发光， 显然是索尼埃倒地之后用笔在自己四周画了几个长弧，大致把自己画在了一个圆圈里。突然意思变得清晰了，兰登急促地说，哦，维特鲁威人。索尼埃用真人复制了那幅达芬奇的名画。达芬奇的名画《维特鲁威人》被认为是当时在生理结构上最准确的画作，现在已成为一个现代文化的偶像，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招贴画上、鼠标垫上和 T 恤衫上。这幅名画上有个非常圆的圆圈，圆圈里面是一个裸体男人，胳膊和腿向外长开，像一只被拔光了羽毛的鹰。达芬奇，兰登惊得打了个寒颤。不可否认，索尼埃有明确的意图，在人生的最后时刻，馆长脱光了衣服，明白无误地用自己的身体摆成了达芬奇的名画《维特鲁威人》的样子。这个圆圈是起初被漏掉的关键因素。圆圈是一个女性保护的符号，它围在了裸体男人躯体的周围，这实现了达芬奇想表达的信息，就是男女之间的和谐。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索尼埃为什么模仿这样一幅名画呢？法西局长又说话了，兰登先生，像你这样的人当然知道达芬奇喜欢画比较神秘隐晦的作品。兰登没想到法吉局长这么了解达芬奇，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局长认为那是魔鬼崇拜，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历史学家们，尤其是遵循基督教传统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达芬奇是个尴尬的角色，他是个绘画的天才，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和自然的神圣秩序的崇拜者，这两点使他永远背上了冒犯上帝和作奸犯科的罪名。另外，这位艺术家的怪异行为无疑也投射出恶魔的色彩。达芬奇偷盗尸体来做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他神秘的日记是用别人看不懂的颠倒的字母记下的，他相信自己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本领，可以把铅变成黄金，甚至可以靠钻研出一种灵丹妙药推迟死亡而欺骗上帝。他所发明的东西中包括可怕的、前人想都没有想过的、带来如此多痛苦的战争武器。兰登此时心里想，误解滋生了不信任。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